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创世纪漫谈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。欢迎大家收听创世纪漫谈，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您同在。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时间，一起来学习他的话语，求主大大的祝福您。有时候我们收到听众来信问道，如何才能够经历神的同在呢？因为感受不到神的同在，祷告仿佛向墙壁说话，自言自语。其实对基督徒来说，能够经历神的同在是至关重要的。经历不到神的同在，基督教信仰就变成一种精神寄托，一种心理作用。实际上，经历不到神的同在，我们的属灵生命就弱不禁风，没有能力胜过罪了。到底经历神的同在有什么秘诀呢？你又如何知道自己有没有神的同在呢？今天我会跟大家去探访一个住在埃及的人，而在他身上你会看见神的同在。这个人就是约瑟。请大家打开创世纪39章第一到第六节。39章第一到第六节说，约瑟被带下埃及去，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逆臣护卫长波提法，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。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，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，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，伺候他主人，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，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。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，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，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。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，除了自己所吃的饭，别的事一概不知。这里两次提到耶和华与约瑟同在。第二节，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第三节，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，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。继续读下去，就会看到21和23节又再次提到耶和华与约瑟同在。21节说，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向他施恩。23节说，凡在约瑟手下的事，私欲一概不查，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。换句话说，在整个39章，就四次提到耶和华与约瑟同在。到底神与你同在是什么意思呢？神又是与什么人同在呢？若想经历神的同在，有什么秘诀吗？我跟大家详细的查考39章，肯定会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。既然39章多次提到神与约瑟同在， 这是否意味着约瑟就如同温室的植物一样不受风吹雨打呢？其实恰恰相反，39章说神与约瑟同在，但是约瑟的道路非常坎坷，遇到的困难和考验非常严峻。第一到第六节提到约瑟在埃及人波提法的家里当奴隶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而19到23节提到约瑟被诬告在监狱里当囚犯，耶和华与他同在。这里我们看到两个重点，第一，神与你同在，意思不是神就呵护你如同温室的小花一样，不让你面对任何考验。恰恰相反，神与你同在，你还是要面对许许多多的患难和考验，你必须有心理准备。否则有什么风吹草动，身体得了什么疾病，家里出了什么问题，你就怀疑神是否离开了，不与自己同在，信心便开始动摇了。大家要明白，即使一个有神同在的人，还是会面对患难和考验的。第二，神是无所不在的神，他的同在是不受地域、疆界、环境所限制的。不管你在什么地方，遭遇什么境况，神还是与你同在的。第二节说，当约瑟在波提法家里当奴隶时，神与他同在。21节说，当约瑟被下在监里，神依然与他同在。这是多么宝贵！即使你很爱你的孩子，愿意时时刻刻保护他，但毕竟办不到。在学校你无法跟他在一起，即使他被同学欺负，你也无能为力。但神是无所不在的神，不受地域、环境所限制的。不管你是在工作还是面对困境，神都可以与你同在，作为你的引导。其实当你去了一个陌生的环境，人生地不熟，有没有爱主的弟兄姐妹在身边，这时你最需要的就是神的同在。到底如何才能经历神的同在呢？雅各有12个儿子，为什么只有约瑟经历到神的同在？神是否像人一样纵这个轻那个？有的单位领导对待员工并非一视同仁的，他喜欢谁就给他特权，给他优惠，上班迟到，经常休假，没问题。神是否也有偏待人的毛病呢？但罗马书二章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是绝对不偏待人的。行公义的就得到祝福，行不义的就遭受审判。既然是这样，为什么约瑟会经历到神的同在呢？肯定是他有特殊的素质，以及神喜悦他。那又是什么素质呢？请大家继续读第七到十二节。七到十二节说，约瑟原来秀雅俊美，这是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，你与我同寝吧。约瑟不从，对他主人的妻说，看哪，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，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，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，只留下了你，因为你是他的妻子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，约瑟却不听从他，不与他同寝，也不和他在一处。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，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里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，你与我同寝吧。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，跑到外边去了。39章一开头就说，以实玛利人把约瑟带到埃及去，并把他卖给一个埃及人，名叫波提法。波提法是法老的官员，是护卫长，所以也是有权有势的人。约瑟到了波提法家里当奴隶，但出乎意料的是，因为神与约瑟同在，他所办的一切竟都妥当，深得波提法的欣赏， 于是提拔他成为主管，把家里大大小小的事都交给他管理。这是非常不简单的。别忘记，约瑟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，而且他是希伯来人，不是埃及人。况且他只是一个奴隶，从奴隶能够成为家里的主管，深得主人的信任，这实在不简单。约瑟蒙神赐福，又深得主人重用，似乎他可以安顿下来了。可惜好景不长，很快他要面对一个更严峻的考验。第六节形容约瑟为秀雅俊美，就是因为约瑟外表英俊潇洒，办事勤快，主人的妻看上了他，并想方设法引诱他。可是约瑟却一口拒绝他。第九节，约瑟对他说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约瑟之所以不肯掉进试探，因为不愿意作恶得罪神。原来约瑟是个敬畏神的人。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神喜悦约瑟与他同在了，因为约瑟是个敬畏神的人。请翻到诗篇145篇18和19节。诗篇145篇18和19节，凡求告耶和华的，就是诚心求告他的，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。敬畏他的，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，也必听从他们的呼求，拯救他们。这里说，只有那些敬畏神的人才会经历到他的同在，他们祷告就蒙应允，呼求就得拯救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不懂得敬畏神，就经历不到神的同在，无法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了。现在年轻人除了喜欢打手机以外，就也喜欢用计算机在网上跟人聊天。无聊吗？便上网跟人聊天。没空吗？不上网不回答就是了。年轻人喜欢用这种方式结交朋友，可以说呼之则来，挥之则去，多方便。可是若想跟神建立关系，想经历他的同在，就不可以这样了。你必须摆正神和人的位置。耶和华是神，是主人，我们是他造的，是仆人。千万不要把次序颠倒，以为神是网上的朋友，有空便找他闲聊，没空便把他抛到九霄云外，聚会也不去了。如果以这种态度跟神相交，你是无法经历到神的同在的。请大家回到创世纪39章，看看一个敬畏神的人生命有什么特征。敬畏神不是神学理论，而是一种生命，待人处事的态度。如果你敬畏神，那么这种素质必定从平时生活中体现出来。比如从约瑟身上我们看到什么呢？首先，约瑟对主人非常忠心。39章第二和第三节重复地说，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。意思是说，约瑟尽心尽意把工作做好，使人非常满意。当然背后是神在帮助他，但是在人看来就觉得他非常认真，效果令人满意。另外第六节说，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，除了自己所吃的饭，别的事一概不知。波提法竟然把一切所有的都交给约瑟管理，除了自己所吃的饭，其他一概不知。竟然信任约瑟到这种程度，实在不简单。波提法这么信任约瑟，因为看见他的忠心。请留意，忠心跟尽心尽意是分不开的。一个忠心的人必定会尽心工作，相反，一个不忠心的人，不管在单位还是在教会，都是敷衍了事，得过且过。 请大家继续读22和23节。22和23节说，四狱就把监狱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，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，凡在约瑟手下的事，四狱一概不查，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39章的结构很特别，是首尾呼应的。在波提法的家，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以致主人把一切都交给他管理，除了自己所吃的饭，其他的事一概不知。现在约瑟被下在监里，但同样的事情发生了，四狱看见约瑟与众不同的素质，非常信任他，甚至把所有的囚犯都交给他管理，凡在约瑟手下的事，四狱一概不查，非常放心。为什么四狱不害怕约瑟会逃跑呢？因为看到约瑟是个敬畏神的人，所以对他有这份信任。其次，约瑟对罪的态度认真，绝对不肯妥协。第9和第10节说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，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，只留下了你，因为你是他的妻子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，约瑟却不听从他，不与他同寝，也不和他在一处。当时约瑟只是个年轻人，又举目无亲，在试探下竟然能够站立得稳，实在难能可贵。在波提法家里，约瑟是主管，很清楚主人的行踪和一切的安排。既然家里只有约瑟和波提法的妻子，即使犯罪也神不知鬼不觉。况且现在自己独身一人，到底是死是活，家乡也没人过问，干嘛这么执着呢？不少到外地打工的人都非常放纵，明明自己在老家有妻子有孩子，却明目张胆跟人同居，毕竟没有人监管，便为所欲为了。在试探下，只有一种人不会掉进去，就是敬畏神的人。箴言3:7说，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。敬畏神的人必定会远离罪恶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的心很麻木，对罪不敏感，犯罪也觉得无关痛痒，那么你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人。为什么敬畏神的人会远离罪恶呢？我打一个比方，父母不在家里，吩咐孩子好好学习，不要浪费时间，为什么孩子听从父母的话去做呢？同样，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，为什么要听从他的吩咐呢？是因为害怕他审判你，把你下在地狱吗？如果真的是这样，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信徒犯罪呢？大家要明白，敬畏神不是一种害怕，怕惩罚，怕毁灭，这种害怕救不了你。即使你害怕下地狱，你还会继续犯罪。圣经说的敬畏神，是对神的敬畏和深深的爱。出于对神的爱，我们不愿意犯罪使神忧伤，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持之以恒，远离罪恶，跟神保持亲密的关系。第3，约瑟在压力底下绝不屈服，宁可受苦也不愿做罪的奴隶。约瑟面对的考验非常严峻，除了要胜过情欲的试探，还要承受波提法妻子所施加的压力。试想一想，拒绝他就是不迁就他，不给他面子，你跟他的关系就变得很僵。他是老板的妻子，可以在老板面前夸奖你、提拔你，也可以在老板面前批评你、陷害你。总而言之，他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，能够直接影响你的前途。如果是你， 你会怎样呢？为了保持现状，便向压力低头吗？你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，工资、各方面的条件都很理想，但是有一天，老板吩咐你报一些资料，你就非常挣扎，因为知道资料是假的。你会如何处理？不听老板的话，失去现在的工作，还是埋没良心，好保持现状呢？你心里想，如果没有工作，孩子、妻子的生活怎么办？有理想是好，敬畏神是好，但是经济的问题还需要解决呀。做人都是踏实一点好。大部分基督徒在压力底下就妥协了。相反，约瑟不肯屈服，宁可受苦，也不肯改变立场。19和20节说，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，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，他就生气，把约瑟下在监里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。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。敬畏神是有代价的，约瑟因为敬畏神，宁可被诬告，宁可坐牢，也不愿意做罪的奴隶，过着行尸走肉的生活。第四，面对试探时，约瑟36计，作为上计。第10-12节说，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，约瑟却不听从他，不与他同寝，也不和他在一处。有一天，约瑟进屋里去办事，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。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，你与我同寝吧。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，跑到外边去了。波提法的妻子不肯放过约瑟，对他的攻势一天比一天厉害。起初只是用眼目送情引诱他，后来天天用甜言蜜语催逼他，最后甚至用手拉住他。但可贵的就是约瑟敬畏神，他不仅拒绝进入试探，而且避免跟主人的妻在一起，不让他有机可乘。可是有一天，碰巧只有他们俩在屋里，主人的妻拉住他的衣裳，约瑟不顾一切，36计作为上计，从猎人的手中逃脱了。圣经把约瑟这段经历详细的记载下来，是有特别的用意的，好成为我们的榜样和借鉴。在这个情欲泛滥、道德沦亡的时代，信徒是多么需要榜样去效法。年轻的信徒特别容易陷入情欲的试探，而约瑟这个片段就成了你的提醒。只要你学习敬畏神，就不会掉进罪的网罗。请翻到提摩太后书2:22。提摩太后书2:22说，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保罗语重心长提醒提摩太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因为这是年轻人最弱的一环，不少年轻的信徒在这方面跌倒。即使提摩太已经是传道人了，即使提摩太本身非常爱主，但是保罗还是不厌其烦地提醒他，更何况是我们呢？逃避情欲的试探不是弱者的行为，而是敬畏神的表现。不逃避不是因为你有性格有胆量，而是因为你高估了自己，把自己放在试探中。比如你的朋友周末要去轻松一下，要唱卡拉 OK， 叫你一起去，你去不去呢？唱唱歌应该无伤大雅吧，可是他们又抽烟又喝酒又请人陪唱，你跟他们一起去有什么益处呢？与其去后良心不安，不如36计作为上计更好。第五，尽管道路崎岖不平，约瑟还是完全顺服神，没有半句怨言。自从约瑟被卖作奴隶，日子就一直没有好过， 祸患接二连三地临到他，做奴隶已经够悲惨的了，后来被诬告下在监里，变成囚犯，真是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。约瑟是希伯来人，在完全陌生的地方，无亲无故，谁来救他呢？况且他的罪状是侵犯主人的妻，当时屋里只有他们俩，没有第三者在场可以作证替他辩护。相反，主人的妻却有他的衣裳作为证物控诉他。在人看来，约瑟的冤情是永远无法昭雪的。从约瑟被卖作奴隶，到被法老提拔当埃及的宰相，总共是13年的时间。我们遇到患难，未易受苦，一天也觉得难受，经常愤愤不平，咬牙切齿，来到神的面前投诉说：神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是清白的，求你救我脱离监狱吧。一年过去了，什么都没发生。5年过去了，神还是不言不语，没有动静。10年过去了，神都没有救你，你会如何呢？会否离开信仰，认定这个世界根本没有神呢？约瑟没有发怨言，没有离弃神，反而伏在神的安排下，继续仰望他，等候他。在苦难中，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，也不明白为什么神迟延不施行拯救。但是，恰恰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要学习敬畏神。既然他是无所不能的，要救约瑟离开监狱是易如反掌的事。既然神不采取行动，肯定是有心意要约瑟去学习。要知道神的带领是不会有差错的。好了，今天创世纪漫谈的时间又到了，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今天我们看了创世纪39章，题目是约瑟敬畏神。我们看到第一，神与你同在，意思不是你不会遇到患难，而是在患难中，神赐下恩典，让你得胜有余。第二，只有敬畏神的人才会经历到神的同在。希望今天的创世纪漫谈能够鼓励你学习去敬畏神，因为天离地何等的高，耶和华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好了，今天的创世纪漫谈就在这里结束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